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祈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因你的名聚在一起，祈求你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更加爱慕你，好能按着你的旨意去生活。主耶稣，你是天主，永生永亡。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分享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节提到的，有的能辨别神恩。辨别神恩的意思就是说，分辨出不同的神类以及他们的活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分辨神类。分辨神类为我们基督徒的灵性生命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这么说，没有分辨就没有灵修。分辨呢，也是保证我们正确的运用神恩的基础。热望宗徒在热望一书的第四章啊第一节这样说，可爱的诸位，你们不要犯神就信，但要考验那些神是否处于天主。因此呢，今天神父会老和老师会带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分辨的定义以及它的重要性。
分辨神类吧，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话题，因为就是我刚才崔老师所讲的，就是没有分辨就没有灵修，所以这个分辨是为了让我们走到天主圣神那里，然后在圣神的带领下去生活。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如果不分辨的话，你可能已经受了恶神的影响，但是你又没有觉察的话，那就可能就上当了。
对。
所以这个分辨为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可是这个分辨的动力啊，分辨的这个力量，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那绝对是来自圣神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到山园里面啊，他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那是圣神带领他到旷野，甚至马尔谷说是催迫他到旷野，所以是在圣神的这个引领下，就是耶稣识破了撒旦的诡计。好，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十一节说，除了人内心里的先神外，有谁知道那人的事呢？同样，除了天主圣神外，谁也不能明了天主的事。所以是圣神让我们明了天主的事，明了天主的奥秘，所以是在圣神的带领下，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天主的神圣里面啊。所以这个分辨啊，是相当关键的啊。所以我们也会看到了，就是在这个神复兴里面呢，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地方的这个发展啊，它出了问题啊。为什么会出很多问题啊？就是因为不会分辨。
对，
至少说一个不会分辨是导致诸多问题的绝大多数的原因。
对，
所以我想着这个认识这个分辨啊是非常关键的啊。那么保禄在这个提到这个分辨的神，也就是分辨神力的时候啊，他是在讲神性的这个分辨，因为他这个分辨神类的分辨神恩这个名词呢，就在他的这个神恩的名单里面，所以他就是在讲神恩类的这个分辨啊。神类的这个分辨啊，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说这天主圣神怎么样，就是在圣神的带领下，就是圣神赐给你一份恩典，让这个有这个神恩的人怎么样，就觉察到撒旦在哪里运作，或者是圣神在哪里引领，就是他很能够在圣神的这份恩赐中 借着这份神恩怎么样，他洞察是来自善神的或者是来自恶神的。好，你比如说吧，有时候可能是借着一个图像，就是你在图像里面就会看到恶神在运作啊，或者圣神在引领啊，在这个很清楚哈。有时候可能会借着一句话或者一个灵感，对不对？天主圣神他的运作就是让你一下子就识破了撒旦的诡计。好，所以这个是神性的这个运作。当然呢，我们在讲这个分辨神力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只讲这个神性的这个运作，我们还会看到从理性上来讲，啊，我们分辨呢是相当有怎么样，有这个知识的啊，就是说，这个分辨本身它同人的明智有关系，所以说呢，就是透过理性的培育之后，啊，我们能够掌握很多分辨神力的一些原则。你掌握了这些原则之后呢，差不多你也就学会了分辨神力。所以我们在这堂课程里面呢，我们除了会讲这个神力的这个分辨之外，我们还要讲这个理性的这个分辨的原则在哪里。
可以，听起来神父讲的神性的分辨它是一种恩赐啊，就是来自天主圣神赐下的一种神恩啊，这样的恩赐呢不是我们学来的，可以这样说是吧？
对对对，
啊，
好，其实这个刚才神父提到了神性的分辨是吧，就是直接圣神赐给，然后也提到了这个就是本性的理性的分辨啊。圣多马斯呢就把分辨神类呢就分为两类，一种是理性的分辨，就是本性的分辨啊，一种是神恩性的分辨。然后本性的分辨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分辨它是有原则的是吧，它就是我们会看从圣经啊，从教会训导啊，啊就是从圣神的运作啊，它有原则性，所以可以通过学习，通过掌握它的原则，而且通过理性的这个培育，能够掌握分辨的这个就是那个能力。那么我们教会的神父啊，就是一般的他会接受这个培育，所以说他们都会帮助教友去分辨。我们教友有的事说怎么不知道怎么办了，说哎对要错啊，或者说符合不符合这个我们的信仰，都会找神父去分辨。这是本性的分辨。但是这个分辨呢，它同人的这个培育啊，同你的个人的理性的这个知识啊、技巧各方面都有关系。那么神性的分辨呢，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圣神直接赐下，是直接赐给你。所以说这为我们这个今天神恩复兴来说呢，我们教友一般的说没有机会去接受长时间的培育，但是可以接受圣神赐下的这种恩典。当然这个呢，圣多马斯前者是属于智德，也就是从这理性分辨嘛，本性的分辨，后者成为神恩性的特殊的神恩。那么圣多马斯呢就称这个神恩性的分辨为真正的分辨神类，因为人的本性你说技巧再高是吧，然后长得能力再高可能也会有失误，但是圣神来的就不会有失误。不过需要注意的什么，就是从圣神来的是要分辨它是不是，就是我们要看是不是真的从圣神来的，还是是要分辨的。
对，
一般人吧，就是说他会比较容易按照他自己的倾向啊、喜好啊，然后他去做选择。
对，
啊，这个是没有灵修的啊。我们做选择的时候，不是要随从自己的私欲，而是要去随从基督的心意啊，因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二者互为敌对。所以如果我们不去看耶稣基督的喜乐也喜悦，不去看耶稣的意愿，我们只是顺着我们自己本性的喜好去选择，那你的选择可能是为你自己在选择，为你自己的私欲的满足在选择，那个时候那不是来自基督的，一定要小心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就是其实我们去分辨的时候啊，就是要去看什么啊，就是你看你分辨的这个事件思想 意识、情感、心绪等等，他们的来源究竟是来源于哪里。好，我们把这个分辨的这些东西的来源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分辨神类。那么呢，分辨神类啊，它其实就是很重要的，让我们了解到，就是我们要做某件事的时候，我们那个动力的根源它是出自哪里啊？这个根源是圣神的引领，是恶神的引领，还是出自你自己的私欲私意啊？所以，他常常就是说，你做事的时候，就是有着三种动力啊，善神、恶神和私欲三种动力，就是这三种动力，就是去分辨它究竟是出自哪一种。这个分辨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分辨神力的问题啊。我们就是要透过这个培育之后啊，去找到那个善神的引领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但是我们今天哈，不要简单的就是认为我们背后没有撒旦啊，没有圣神啊，只是我们自己在做，不要这么简单。我们不要只会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问题啊，我们还要从神学的角度去看问题，因为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人单独的一份存在啊，它你存在的你背景的不是善神就是恶神。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圣经里面的伯多禄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怎么样骂他是撒旦，退到一边去，因为你体验的是人的事，不是天主的事啊。那个时候这个伯多禄大概就是受了恶神的引领，但是当他宣认耶稣基督是天主子，是墨西亚的时候，永生之子墨西亚的时候，耶稣怎么讲，是说耶稣对他说是什么，是代天之父启示了他。所以我们看到那伯多禄他做这个选任的时候，那已经有善神的嘛，在这里面多了。好，我们不要简单的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哈，只会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去看问题。啊，其实心理学这个东西它已经是很复杂哈，就是现代社会呢，在心理学这方面有很深的这个研究啊，你会看到你的心理的很多问题，很多动力哈。但是这些东西也需要怎么样，也需要我们去看看你就说你做事的时候，你是出自你人格的这种特征，出自你的潜意识的推动，还是情绪在左右你等等。我们当然要去看这些。但是我们讲的这个分辨神力，它不是刚看这个。而是我们借着这个分辨的过程怎么样推导到我们之外的原因。它不是刚寻找我自己之内的这个原因啊，我有这个人格倾向啊，我自我价值感太低，所以我喜欢他们肯定我，所以我愿意寻找被肯定。啊，你不是刚看这个，而是看你的人格的就是借着我们的分辨之后呢，要看到这个善神或者恶神的运作，这个善神恶神它已经不是我们内在的心理问题，而是我们之外的一个外因啊，所以它是外因，不再是内因。所以说这个分辨神力呢，是让我们察觉外因啊，这个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同圣神怎么配合，生活在天主内。
对，刚才神父提伯多禄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你看伯多禄在同一个时刻里边，在同一个经验当中，你看他其实他刚开始可能就是善神在推动他宣认了耶稣，但是紧接着不一会儿哈，当耶稣在预言他的死亡的时候，伯多禄又说出一句话，这时候耶稣呢开始斥责他哈，就是退到我后边去。在当下其实推动他的啊，已经明显不是天主圣神哈，也是恶神，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分辨的一个重要性所在。 因为人可能你在当下这一刻，比方说看到了一个画面，觉得非常好哈，然后看到它之后呢，能够提升我们的心灵去仰慕天主。但是可能在下一刻的时候，又可能又出现了一个感受啊，一个意念呀、啊，一个感动啊，这样的一份感动，可能就会又把我们推向不同的方向，或者是说这份感动我们的，它本身它就不是来自天主的。
对。
啊，所以说我们就会从这一点上，就会看到人真的在某一个时刻里边，或者在不同的时刻里边，都有可能受到外因这个推动力，或者外在的力量会影响我们，会干扰我们。我听神父刚才是讲的这个意思哈。
对。
所以说你看，听刚才神父讲的话，就是我们会看到人的选择不单单是自己的啊一厢情愿的一种选择。当然我们人是有自由的，是不是？
对。
但是在人的选择背后呢，它还有其他的力量啊，在影响
来左右我们的选择。
左右我们的选择。
对。
但是为今天的人来说呢，很多人没有这种意识。其实这个才是很需要我们。
很危险的，可以说。
危险的。
对。
当然在这个教会内啊，我们教会一直在有分辨的，是吧？你看尤其每一个人的选择，有些圣人们，他们都有分辨的能力或者分辨的意识。但是在普通教友当中几乎是没有这种意识的。
对。
那么有了分辨的意识，也可以说是近代的神人复兴带来的一种贡献。那么在神人祈祷当中呢，我们就经验到啊，人在选择当中或者生活中不单单是自己的选择。他还有什么？还有善神的引领，还有恶神的一种诱惑，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留意我们内在的动机啊，就是推动你动力是什么。说危险的是什么？就是今天的人没有分辨的意识，就像神父讲的说，就是随着个人的喜好，个人的愿望，我喜欢这样做，我愿意这样做，我就这样去做。往往这是本性的一种私欲。说人咱们知道人因着原罪的影响都有本性的私欲。那么本性的私欲呢，刚才在加拿大书神父也提到了啊，第五章就提了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说圣神的引导呢相反本性的私欲。就是在这个分辨当中，首先面对的是我的选择呢还是圣神的光照。说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么我的选择往往说是我愿意的，我想做的事，是不是我希望我渴望做的事。但是我的意愿呢是我本性的私欲，那么往往呢它会相反圣神的引导。那么这一点呢，可能很多人就会意识到，就是当一个人愿意自己啊，当一个人愿意自己呢，就是去随着自己的心愿的时候呢，他往往可能就会跟天主的旨意呢背道而驰。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也提醒我们，如果愿意成长，说愿意去在灵修上成长，那必须要有分辨的意识。但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这种意识，没有这种意识呢，很容易就陷入一种自我的这种本性的私欲的选择，就是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也有一些人呢不愿意去分辨，为什么？因为分辨给自己带来一种纠结，或者带来一种选择上的一种困难。哎，我本来是想这样做，但是我分辨之后呢，天主启示我不能这样做。啊，但是我们说你不能这样做，你别做了吧。但是很多人是一种征战，因为是这，当你选择不是自己的想法，不是天主意愿的时候，那本身要牺牲自己的，是不是？所以说，如果没有牺牲的意愿，啊，如果不想放弃自己的，那么这样的分辨也没有意义，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想成长，我一定要有分辨的意识。那么分辨的意思就是要去看，那么首先呢，就是首先其实要成为一个祈祷的人，因为他首先分辨的是我的意愿呢还是天主的意愿。那么这就给我们一个提示，是吗？就是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灵修，是不是？我们能够意识到圣神的带领，或者能够感受到。有的人说了，我愿意分辨，我从来没感受到过，我也不知道，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是吧？这就需要在灵修上，在学习上更需要向圣神开放。当然还提到一点，就是不光有圣神感动我们啊，其实圣神感动我们就跟我们本身的意愿的往往是相反的，是吧？他本身就给自己带来一种挑战。其实这就是死于自我，活于天主。因为自我的意愿是往往是本性的私欲，那么天主的意愿是让我们走出自己，是吧？这个是。当然就是我们看到在本性的私欲当中呢， 还有我们刚才神父也提到了恶神，是不是？其实恶神呢，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恶神呢，他也会来影响我们。当然，你看，就是圣神，他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走出自我啊，走向天主。但是魔鬼他诱惑什么？就是诱惑让我们生活在私欲当中。其实圣神的引领还有魔鬼的诱惑，其实都是在我们本性的私欲当中去运作的。那魔鬼呢，就会让我们享受啊自我的贪欲，让我们迷恋于自我的这种本性的私欲，所以他会加重我们本性的私欲，是这样的。他问题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没有这种概念，甚至很多人不相信有魔鬼。哎，一说魔鬼有，哪那么多魔鬼啊？你自己就你自己的事吧，你哪那么多事啊？其实这个就很危险，因为我们知道呢，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不？它不光是啊，我们现世的生活，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天国内，是吧？当然还没有圆满。那么没有圆满的，意味着说我们要继续的要走向圆满，就是靠着圣神的德能，是吧？我们要战胜自我的私欲，走向圆满。啊，也就是我们常常用一句话表达说，我们教会是什么？是旅途中的教会，是不是？我们是吧？旅途中的教会又有什么特征啊？就是战斗的教会，它还是要征战。啊，这个征战呢，靠着天主圣神得胜，然后呢，才能够进入圆满的天国，是吧？这就是将来永恒的生命。其实，在今天的我们一个教友的生活当中啊，其实就是在进行着属灵征战。因为在那个《恶夫所书》第六章也提到了说，我们战斗不是对抗血和肉，而是对抗率领者，是对抗掌权者，啊，对抗着天界的邪恶的鬼神。也就是我们很明显的有一个敌人，就是什么？就是魔鬼撒旦。那么魔鬼撒旦呢，他要诱惑我们。所以说今天如果我们否认撒旦的这个运作，我们不承认有魔鬼的一种影响的话，其实我们间接的就否认了天主的存在。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
对。刚才申老师提到了两种人，有的人呢是无意识哈，就觉得不需要去分辨，无意识分辨哈。有的人呢就是觉得好像什么都是来自魔鬼的啊，对魔鬼呢就特别的在意，就觉得有的人呢还觉得呀，我不愿意去分辨，因为有的时候分辨就要打破自己的期待呀，自己的渴望呀哈。但是还有一种人，我觉得是什么样的人啊，就是处处要分辨，事事要分辨啊，就是他特别的在乎分辨。就是常常你听这样的人，他的口头禅就是啊，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啊，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啊，就一再的就愿意清楚知道天主愿意他做什么。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人不可能百分之百去把握天主，只是我们怎么样尽可能的啊去认识天主，去了解天主的心意是什么，天主更愿意我所做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的认识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对，你否则的话，他可能就被这个分辨的东西
就给
捆绑住了，
对对，
就是弄得自己不敢行动了。
对
啊，其实这个是，也是值得怎么样，值得去看的。
对呀，弄不清的话，我就坐在这不敢行动了。等天主跟他说话，说话了我再去行动。
其实我们弄不清的时候，你只要去忠信的生活与爱，那就没问题。对不对啊？就是说你实在是分辨不清楚的时候，那个时候根本也不受伦理上的这个约束啊，就是说你就这样做了，当然我没有分辨清楚，我也没有那个能力，我实在分辨不清楚，我不是故意的做错事，你这样做了他也不一定负伦理的责任啊。但是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虽然要明智要谨慎，但不至于怎么样画地为牢把自己封起来。
对。
不至于这样啊。
所以说刚才呢你提到的其实也很现实中很多。
对。
很普遍。有的人就是根本我就不分辨。我先分辨麻烦，给我带来很多征战。
对。
那也有的人就是说什么，就是处处小心，就是什么事要分辨，就是吃顿饭也要分辨。那么这个也是走入一个另外一个极端里边了。
对，
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上了当了。有的人说我做任何事我都要分辨，那么这个呢其实也不符合分辨的原则啊。因为天主给了我们人理性，说很多事就不用分辨，你就知道对错，是不是？还有呢，分辨关键的话在属灵利益上，就是为你的救灵魂有利益的事， 而不是生活中处处，有的人说我每一件卫生纸要分辨，这样的人很有，
真有这样的人。
那个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你买这个卫生纸啊，或者你回娘家啊，或者你要吃什么饭啊，你这个本身它是中性的行为，无所谓善恶，对不对？
对，
只要你为你的正常的生活能够带来益处，你就这样做，那就是一种，那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善。
对，
所以说呢，就是说你过分的谨慎的时候，是不是看到了那个魔鬼在那里运作？他就是借着这种让你的过分谨慎把你捆绑住，然后让你生活不自由。
对，或者是说他过分的在乎，就是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可能背后的天主形象，我觉得可能也有些偏差。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过度的追求自我，其实那个就是，
嗯，
他感觉是我事事都要去分辨，
嗯，
那往往也其实陷入了一种极端的自我的状态里面。
对，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去看，就是，耶稣邀请我们要先关注天主的国，先寻求天主国和他的义德，说，基督自会加给你。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崇高的使命，就是我们要去传播福音，是不是？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分享了耶稣基督私底君王和先知的使命。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一般的世俗人了，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崇高的使命，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神圣的身份，我们是天主的子女，是不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说呢，就本身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有一个超越性，我们不属于世界，因为我们已经被从世界中拣选出来了，还要，但是我们还要跟随耶稣一起进入世界，就是为了什么，在世界中为主作证啊，吸引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天国，是吧？能够加入天国，其实这个就是传福音。所以说呢，我们不能把我们大量的精力就是消耗在什么日常琐事上啊。有的人就分享过，他说我吃一顿饭，我得分辨去哪个饭店里去，他做了祈祷，说去十几里地以外啊，去吃了一顿饭可便宜了。其实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他分辨的话是生活的琐事，是吧？是做的事。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人找耶稣分家，说感觉挺好，说你给我分家吧。主说什么？说谁立了我为你们做判官，是吧？耶稣就没有管他的事。当然他可能出于这个人的目的啊，咱不太清楚，但是也可能说这个人一定愿意找耶稣分家，可能愿意让耶稣分家还公道，或者他想沾点光啊或者什么的。但是耶稣就根本没有，就拒绝了他这个请求，说谁立了我做你们的判官。耶稣有没有给他分家？没有，所以因为这个是不是说就是跟那个传统，当然说我们说跟使命有关系吧，也有关系。你看生活里面，如果这个人他有舍弃的精神，他愿意说就是啊有爱啊，这不在乎分多少，他还用耶稣去分家吗？是吧？其实他本身他这个意愿就是什么，他想沾光，他想在这个物质上得到的更多。就像咱们刚才说，其实打个比方说，那个吃饭的也是一样。他想吃好点又便宜，是吧？但是这个跟我们的使命是不是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就是说什么，就是我们学了这个分辨神力这样的课程之后，也不意味着你懂了这些原则，你就能够分辨好。那世界上的最最尖端的那个灵修大师，他也不可能把天主的旨意把握的那么好。所以天主的旨意是非常神秘的，它是一个奥秘。你不论如何呢，他还有他的计划，但是我们不可能每一次都捕捉到他的那个具体的那个意愿。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受捆绑啊，就是你生活忠信，你生活爱，这就是好的。所以说呢，要生活忠信，生活爱，这个才是重要的。其他的那个碎事啊，是不是要这样分辨？去哪里去吃饭？你管他那个干什么？你在哪里吃饭？只要你忠信，你就是天主的好孩子，对不对？
对。
所以说那个耶稣会的一个神会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提到说，其实分辨最重要的是分辨你属灵的利益，就是这样的。做这样的选择，为你的旧灵魂有没有益处啊？为荣耀天主有没有益处？说这个事是不是荣耀天主的？当然还有说在荣耀天主的同样市场上，哪一个为天主荣耀的更大？说就像圣依娜就说的是预先祝荣，两个人都好，我选择为天主荣耀更大的，他是这样的选择。 当然我们还提到一点，说违背伦理的根本你就不用去分辨，是吧？因为违背伦理的就直接不能做。那有的人也是啊，我分辨分辨的主任该不该守啊，你说这个有必要吧，是吧？这个就故意的，就是其实就是自己想怎么想不想守主任啊，又愿意怎么样，说你给我分辨分辨，给我问问先知话能不是该不该守主任，你说这样的用分辨吗？它本身就违背伦理了，违背我们教会的这个啊，就说这个法律了，这个就不用分辨，是吧？还有一个就是生活中的很多常识啊，就是也不用去分辨，就是我们看我们的家庭条件怎么样，是吧？
对，
啊，这个很关键的。分辨关键的话就是你要去分辨，你做这件事是出于自我，还是天主的意愿，啊，是吧？对吧？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么在这个分辨当中呢，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神会提到了，你看伯多禄的一种选择。说当他被耶稣就是他宣认耶稣是墨西亚救世主的时候，然后呢就说耶稣说这是不是血和肉启示你，而是在天之父，是吧？很明显的这种伯多禄的宣信是圣神光照了他。但是就是在他这个很高兴的时候，我们说当然耶稣就这个时候给他起名字，是吧？给名字然后立他为磐石。那么我想着这是伯多禄高光时刻，非常喜乐的时刻，是吧？也是其他门徒很羡慕他的一个时刻。但是接下来呢，就是正在他高兴的时候，接下来耶稣又预言自己受难啊，第一次预言自己受难，然后伯多禄就把耶稣拉到一边说主事这不是临到你身上。我们会看到耶稣就直接说撒旦退到后面去，是吧？也就是说你看这个伯多禄的这种生命的一种改变，刚刚被圣神充满了，真的就是很属神的时候，他一不小心怎么撒旦又介入了，是吧？也就是这也提示我们，可能就是在我们很熟神的时候啊，在你感觉到跟天主关系特别近啊，很有分辨能力，很有智慧的时候呢，可能撒旦就会借着这个怎么介入。其实这个分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是吧？你本来就是正特别熟神正高兴的时候呢，
对，
撒旦就介入了。那么这个提示我们，就是这个分辨呢其实也不是很简单的事，就是说在圣神光照我们的同时，撒旦怎么他也会见缝，他会介入，他是相互交替的这种影响的。
对，关于分辨的重要性，其实保罗在德撒洛尼人后书也提到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怎么要好的呢，要去选择，然后要考验一切，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我们要考验一切，好的啊，应该去选择，坏的呢应该去躲避。尤其是在我们神团体当中，你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些人领受了一些图像的恩赐，比方说我们领受了先知话，还有我们内在的一些触动啊，一些灵感啊，甚至一些感受力啊，就这些，有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它是直接来自天主圣神的一份感动，有的确实是我们自己内在的私欲在作祟，有的时候那是恶神啊，他彰显的一种力量。啊，你看德撒洛尼人后书哈，我刚才看到就是第二章啊第九节说，那人来到依靠撒旦的力量，具有各种德能，行欺骗人的奇迹异事。所以说你看，有的人依靠撒旦的力量，他具有各种德能，而且能行奇迹，然后呢以欺骗人，甚至把人引入到一种错谬的一种谎言当中。但是我们呢往往就觉得德能呀奇迹呀能力呀，往往这些都是来自天主圣神的，
所以要小心了。
所以说很多神团体的人，他们就根本他就不分辨，就觉得我有一个感动，我看到一个画面，然后呢我听到一句话啊，这就是来自天主圣神的，然后他大胆的去宣讲，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思夺职务和及生活法令啊，这个上面有这么一句话啊，就邀请这个司铎还是这样说的啊，说要考验神是否出于天主，要在信的意识下去发掘信友们的各种不同的神，无论是卑微的或高超的，欣然的加以辨别，用心加以培养。所以这个司铎法令呢，就是司铎法令第九号啊，所以这一点就是告诉给我们，就是这个神的运作，它有的时候它可能不是来自圣神的，所以我们要分辨，我们对神是要欢迎，要培养啊，就是你不培养他的时候， 他可能他不会善用这种神。你比如刚才我们就一直在提到，有些人借着这个先知画啊，或者借着图像啊，去求问先知啊，然后你看看我是不是能够回娘家，我是不是到我应当到哪里去吃饭啊？他可能又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哎，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那不一定是从善神来的，要小心的啊！你去求问某一个所谓的说先知话的先知啊，这个人呢，恰恰他可能利用他自己的这个先知话、啊、知识的言语啊啊等等，他去控制某一个团体，控制这个团体里面某些人。啊，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是出了问题啊。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要掌握一个大体的一个方向啊。我们后来我们可能还会谈这个，还会谈这一点，就是你分辨的时候一定要看什么啊？就是看方向，看导向。啊，我这个导向是导向天主呢，我还是在导向自我，在追求自我。啊，这个所以说这个是很关键的啊。我们怎么去分辨导向天主？什么是导向天主？导向天主分什么样的情况啊？导向自我又有哪些情况？怎么去分辨？在后面的内容里面，我们要讲这个啊，就是说这个导向人是一个最基本的，是分辨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啊。如果你没有直接导向天主的荣耀，那可能是来自撒旦的，至少说是需要我们分辨的。他可能是来自自己，那也是可能的，但是我们需要去分辨，只有那些直接导向天主的，我们才说那是来自天主。所以说这个其实这里面有很复杂的运作的技巧啊，运作的知识，甚至神学。
对，是。这神性的分辨哈，其实这样的恩赐呢，真的有的时候它的运作非常的奇妙哈，它有的时候它真的不是人，我自身我跟天主的关系有多好，或者是说我多么有能力，我阅读了多少书籍，我学了多少关于分辨的这样的知识哈，就是它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当下天主圣神赐给啊某一个人的当下的一种能力啊，一种神。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我记得我刚参加神团体的时候，那是09年我出去服务的时候，一个姐妹接待我。哎，他就跟我聊天，我也不认识他，然后我们就住一个房间嘛，然后就随便聊随便聊。聊着的时候他说到一句话，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他这个感动不是来自天主的。当时我当然不知道不敢说，也不会跟人家说你这个感动不对怎么怎么样。因为久而久之呢，就后来就验证了我当时的那样的一份感受。我也觉得哎呀，怎么自己当时会有那种感受呢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有的时候哈，就是在我们不管是运用神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团体哈那个一起服务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不管参加什么样的学习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突然得到一份光照啊，能够认清当下这样的感动是否来自天主，我们把它称作为啊神性的这样的啊一种分辨。所以说现在呢，咱们就按着啊这样的个分辨的思路呢，就展开探讨，就是神性的分辨它的特质是什么。咱先围绕着这个话题来跟大家的分享，帮助大家更清楚的认识有关于神性的分辨，在我们实际的经验里边它对我们的帮助，以及它的来源哈。
神性的分辨吧，它首先说呢，就是说这个分辨的这个原则啊，或者这个引领啊，它不是出自我们自己啊，它是天上的一份恩赐，那不是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学习啊，掌握很多技巧啊，然后我能够分辨了，而是天主圣神突然赐下这份恩典啊。所以说呢，它是神恩的问题啊。当然呢，有时候呢可能同这个人的生命状态有关系，就是说你越属神，你和天主圣神的关系越好，可能天主给你这样的灵感可能就会越多一点，越准一点啊。但是呢， 它基本上是神恩性的啊，所以说你是有这样的神恩啊，不论你自己的生命的道德怎么样，你和天主的关系怎么样啊，这份神恩怎么样，天主常常会给你啊，所以说呢，你在那个祈祷的过程里面，可能就会有图像啊，有先知话，就是有圣神的这样的提醒啊，就是你的道德不太好，你大概也会有这样的恩典啊，那个是神性的啊，神性的那是天主圣神怎么样，即时性的赐下了这样的恩典，那就是不经大脑的思索，不经你那个运作啊，这技巧的这个操作。不经这个，就是天主圣神一下子就赐给你这样的恩典，
对，
是这样的，
是，
对，所以刚才神会提了，还有他是天主圣神赐下的，是他跟个人的这种经验了，跟你的学识了，跟你过去的这个培育了都没有关系，啊，就是圣神直接赐给你啊，这就是天赐的一种。那么当然说我们会看，因为他是天主圣神赐下的，是吧？往往这个会带来很奇妙的一种结果。当然我们去看这个分辨啊，当然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灵修的一个分辨，说其实讲的是，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不光是这个，那也包括很多分辨，也有的时候我们为一个人祈祷，哎，这个人怎么样，就是他受捆绑很厉害，但是又不清楚他那个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当你为他复手的时候，圣神直接启示你，他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受捆绑的，当然有的时候会很痛苦，是吧？但是痛苦的原因有很多种，什么圣神直接赐给你，这个人他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是属于心理问题还是灵力的问题，还是说其他的原因啊？这都是很奇妙的。所以说我们可看到，因为他是天主圣神赐下的，他不是靠着人的经验去判断，也不是靠着圣经的原则啊，因为他是如果从神人角度去看，他就是我在复手的时候或者在祈祷的时候，圣神直接赐给我。那有的时候在团体运作的时候，那有人就说一些先知话或什么，圣神直接就启示，哎，他这句话是不是从天主来的，这个都是神人行的。
对，其实在我们生活经验里边很多很多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团体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互相谈论的时候，其中有个姐妹，她其实是出于好心，然后她就说了一些建议。其实为我自己来说，当时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随着他的建议呢，好像渐渐把人带向了有一种偏离的那种感觉。所以当时呢，我就赶紧把这个话题截住了，然后再开始把大家引向其他，比方说我们唱首歌吧，来，我们，那个读读圣经哈之类的，就把这个话题就截住了。当时我的那种敏锐性，啊，就是我能够立刻就发现这个方向它开始偏了，而且那个感受到的时候是那一瞬间就能够意识到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分辨它就成为是神性的。
对，神性的，直接就是圣神给你一个灵感。
那没有思考的这个过程。
过程就是直接有一种意识。
对。
其实在咱们团体的运作中，常常会有这种经验就出来。
对对。对，非常的多见。我记得还有，有一次出去服务，就见到一个姐妹，她说，天主给她一份启示，哈，就是要她跟另外一个人，哈，建立一个神性的一种服务吧，一个这样的使命吧，反正建立一个这样的场所吧，哈。当时其实她说出来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受，这不是来自天主的。但是呢，我也不确定我这份感受是否真的来自天主圣神的一份感动。我就问了他几个相关的问题，就是你丈夫怎么看呀，孩子多大了，是否允许，就一听这些外在的环境啊，好像说都不能够促成他这个使命的展开。然后我说你怎么看你丈夫的态度啊，他说不用管他，来自天主的，不用管家人，如果我没有顾及到家人的感受，这个还怎么样来完成天主的使命啊，这不是违背圣神的一种启示了吗？其实我觉得他表达这些本身，他自以为是，真的是随着圣神的带领，其实他渐渐的在走入误区。
他已经走入自我为中心了。可能另外一个
是吧？
我们去看，就是圣神给予我们的，他分辨最重要的原则，是不是因为出于爱？
对。
啊，这个是很关键的。
对。
所以其实分辨就是，不管你有什么恩典，有什么能力，如果不是出于爱，那这个就没有价值。所以今天的很多神恩团体为什么混乱呢？ 其实就是说的，光是注重了能力啊，注重了这种启迪，却忽略了能力启迪背后到底是不是来自于爱，来自于天主的。
对，
这个是很关键。
其实圣经里边也提到了很多关于一些分辨的一些章节啊，就是大家读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过。我记得啊，就是迦因哈、啊、杀了亚伯尔之后，然后天主对迦因说哈、啊，就你为什么要垂头丧气啊？说你说做得好哈、啊，怎么怎么样？后来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对我很有启发性。他说什么？天主说什么呢？说啊，罪恶附在你的门前，企图要对付你，但是呢，你要战胜他。他这句话里边其实给我们显示了，真的魔鬼呢有真的有如啊，他就是到处巡游嘛哈。波多路说他有如一只咆哮的狮子，到处巡游，寻找可吞噬的人。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是我们是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啊随从。对对。
其实刚才你提到的那句话很关键，因为迦因吧，就是他很生气，是吧？他很愤怒。但是他为什么生气？因为他的祭献没有被天主悦纳。
对。
然后他没有反省自己的，他反而怪他弟弟献得太好。哎呀，你献得那么好，显得我不好。说他这个生气、愤怒本身就是一种私欲。那么天主说如果你做得好，你不可以扬起头来；如果你做得不好，罪恶就伏在你门前。也就是往往在这个人的做得不好的时候，有私欲的时候呢，魔鬼就来介入啊，他来攻击人的私欲，啊，接着加剧你的私欲。说这个时候是需要什么？说需要你战胜，企图对付你要战胜他，就是战胜自己内在的私欲，就跨过去了。可惜的是，就是迦因没有战胜这个私欲，反而被私欲控制，最后杀了他弟弟。
对，好，感谢大家的收看哈。就是关于分辨的定义以及分辨的重要性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随着我们的分享也会看到啊，我们的生命呢，真的有的时候啊，背后推动我们的是有不同的神类。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随着哈这份推动力就会盲目的去走，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所以说我们需要真的啊回应耶稣的这句话，我们应该警醒，应该醒悟啊，我们要时刻留意啊恶者对我们生命的影响。我们要时常留意天主圣神的敲门声。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愿光荣
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